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单一文本啊，就这个行为准则，我们应该放到历史的背景来看。首先是这个最早呢，先是应该东盟跟中国在2002年搞了一个宣言，然后这个宣言里面呢，中间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第五条，就是说这个就是各方不能在既有的占有的岛礁上建造东西，但是各方好像越南首先也不顾这个先造了，中国也在填海。那么就是现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落实这一个宣言。所以呢，到了2001年，你看啊，就从2002年有这么一个宣示，到2001年将近3年，就是9年，中国和东盟呢采纳了一个准则，怎么来落实这个宣言的一个准则，主要是强调一些程序上的东西，要一步步谈，要通过协商对话，然后呢，关键确定了一个共识的原则，每一方都有一个否决权。然后2002年一直到了去年才搞出一个非常初步的一个行为准则的草案。那么今年年初呢，开了两个会就加快了，一个是在越南，就今年3月份，然后呢，在今年6月呢，又在长沙，中国和东盟又开了个会，8月2号和3号新加坡有一个会，那么开始呢，有这么刚才你讲的那个草案出来了，但是这个草案呢，目前呢是这个不对外公开的，今年呢还要在3次这个读审，就相当于国会啊，你不是有法案出来要有读审嘛？他这个也很慎重，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可能要到9月份之前，要到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呢进行3次审读。据菲律宾的外长说，可能9月份会有这么一个草案出来。所以就是这个草案到底会不会出来，现在还是不知道，因为涉及到很多细节问题。只要有，你看东盟10个国家加中国，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你这东西就落实不下来。然后呢，它还涉及到一个国内的政治，每个国家都涉及国内，如果国内它有一方有一些利益集团，它有不同的看法，也很难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现实。这个事情呢，今年是不是个重大突破呢，现在也很难说，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有，到底文本是什么你也不知道，然后这个文本出来了以后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应，现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说法。这一次呢，吸取了2002年的那个宣言的教训，2002年宣言讲得很好，但是当时各方就认为呢，就是它没有法律效应。那么这次呢，各方都意识到，搞了一个这么一个准则以后呢，应该有一个 legal binding， 就是法律上应该大家要来遵守。
根据现在的一些新闻报道，这个草案还包括中国提出的一项条款，就是各国不应该和该地区以外的国家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除非事先通知有关方面，并且表示不反对。那么专家就表示呢，如果这个条款能够被接受，它可以有效的让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演习中是否决美国的存在。您觉得未来如果这个草案被通过，这个条款没通过的话，是否会有一个这么实际的一个效应？
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就我们要再讲回到历史啊，就中国在90年代跟在南海问题上跟东盟一直讲，就是说是南海问题是双边关系，这个东盟不应该介入。到了2014、2016开始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2014年李克强提出一个叫双轨思路。所谓双轨思路呢，就是在领土问题上这个还是这个双方来解决，那么在涉及到南海的整个的和平稳定的问题，那么中国可以跟东盟一起谈。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中国的一个退让。那么中国呢还做了一个退让呢，最早的时候中国跟东盟 这个和就是台南海问题上呢，就是东盟呢想自己呢先内部先讲好，然后再跟中国谈，然后中国就拼命反对这种做法，就是你们不能是内部自己讨好再跟我谈。后来中国又同意了，又做了一个退让。那么这个退让呢，我估计呢跟中国已经赢得了柬埔寨啊或者老挝这些国家的支持有关，所以他也不怕。那么现在呢，就是东盟可以事先内部讨论，然后再跟中国来讨论。那么在这个背景，为什么中国要对这个东盟做些退让呢？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一直是对美国的一个就是中国是一直想把美国赶出南中海的争议问题上。
嗯，
就南中海问题现在本来是中国跟五个国家的争议的问题，只是领海争议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南海问题已经变成是中美的战略较量的问题。
嗯，
就是说是美国是认为这是中国要进行领海的扩张这么一个企图，来把美国排挤出去。所以中国每次这个开完会或者跟东盟有一点进展，就马上要宣誓，你去看中国外交部人讲的话，这个就是说域外国家不应该来干涉。那么这个域外国家指谁呢？就是美国。
嗯，
就是这中国一直想，就是这是他一直的一个思路。那么现在又要在这个条款上来弄，我估计这个争议性很大。就是说，只要东盟内部有一两个国家反对，这个事情很难落实下来。
您觉得现在目前这个草案的起草，甚至以后可能的这个准则的签署，是对南海局势的缓解，还是您觉得是进一步会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程度？
就要回到你刚才你最早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怎么来评价这个草案的文件的问题，包括现在的一些进展。基本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呢，就是在西方媒体呢比较占主导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这是中国的一种策略，就通过对与东盟的缓和制造一些和平的气氛，然后呢要把美国赶出去，然后最后呢慢慢的得到了中国的战略目标。那么就是说是中国是在通过这个赢得的时间，然后呢赢得这种气氛，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带着一种非常这个嘲笑的眼光来看中国，就中国并没有搞所谓的那个中国跟东盟只是一种地区合作，而不是西方意义上讲的叫地区主义。还有一种看法呢，我认为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做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就中国跟一个地区区的组织东盟进行合作谈判，来解决一个领海争议问题。因为中国在领土的争议，你像跟苏联啊，好多国家都已经顺利解决了，只剩下一个印度，现在领海问题还没解决。那么现在呢，就想通过这一个新的合作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涉及到那么多国家，就是五个争议国也涉及到很多争议的点，又加上一个东盟这么一个组织，地区组织一下子又拉近另外5个国家、10个国家，再加上美国，那么多东西，那么就是说呢，各种力量，那么你需要给中国有时间，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最后哪一种说的对，最后是要靠结果来看，就最后到底我们要看结果。那么结果呢是怎么的，那就看未来几年或者十几年到底是怎么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您觉得在未来几年里面哪些变量是至关重要，对决定这个发展趋势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的呢？
最重要的还是美国。那么现在呢，就是有没有出现一种就是一个可比的历史啊，就是二战以后多瑙河的多国治理模式的建立。在欧洲为了多瑙河，从18世纪到20世纪，每个13年就要发生一次战争，然后呢都是为了争各个欧洲各个国家为了争取这个所谓的主权，然后要控制这条河，你控制了这条河你就控制了欧洲嘛，是不是？那么发生了这个战争。二战以后呢，这个他们吸取了教训，要避免战争，要解决战争的根源啊，就是要解决这个多瑙河的主权问题。 就是你要变谁是谁用，这个时候都说不清楚，最后他就是要搞出一个多国来自己来治理。那么最后怎么做成呢？最早是美国提出这个理念，美国是1885年在柏林会议上就提出这么一个方案。那么二战以后呢，这个我曾经有一天在新加坡就翻那个古旧的书拿出来一看，有一本50年代出的书，那个上面全是讲美国，就是原始材料，讲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这个军事首领对多瑙河的一些看法。
嗯，
我当时读了一下，我发现就是美国当年对多瑙河的介入和发言，不亚于今天对南中海的发言介入。最后呢，这个事情最后怎么解决呢？最后是缺了苏联把它做下来了，因为苏联这个二战以后，他的这个几个东欧的几个国家都是听他的，就多瑙河最后这几个国家除了西欧几个国家有点反，但是东欧的国家都在听他，所以他最后就是他在苏联的指导下搞出了一个多瑙河的多国治理的一个方案，结果美国不在里面，美国退出，就他不是他也那个，他就不把美国排除在外。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到了最后南中海问题上，中国最后也慢慢把美国排除出之外，但是呢确实呢也化解了这个危机的紧张趋势，特别解决这个危机的根源问题。那么这个中国能不能做到我现在不知道，就是你真正要能把美国改出之外，你真正要解决这个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来把这个治理，你如果是前面那个刚才我说的那种策略性的问题，那他没在治根，然后这个问题到时候过个几年又会跳出来。那么除非就中国真正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了一个南中海多国治理模式，搞出这么一种新的东西出来了，那美国可能就真的被排除了。那这个能不能做成也不知道，就是看未来。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